啊，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留点时间回答一些问题，要不然又没有时间回答。第一个问题说，请问通过七项推理、五项推理是如何抉择人无我的？这两个推理跟缘起理有什么关系？那因为它本来就是因缘而生的嘛。就这个人我呢，它是依靠这个色思处的五蕴，然后呢，通过我们的一种执着，把这个五蕴执作为整体，认为五蕴有我。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执啊，认为有我的执着，它是依这个，它是依靠很多因缘产生的。这个人我，你如果没有五蕴，是吧？五蕴当中缺少最关键的这个，它也生不起来。那么，如果你有五蕴，但是你没有这个无明实质分别心，也生不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人我其实是缘起的，所以它和缘起有关系。那么，通过七相和五相，七相五相其实就是落实，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还原这个人我。人我无自性的这个方法，那么就是通过七种过程，七个推理，七个部分吧，去观察，或者五种也行，七项也好，五项也好，都可以。就是说，他就观察这个，因为我他的前提就是说，这个我肯定是依靠五蕴，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说我是谁，我想什么什么，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心上安立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有我的话，我们就分析这个五蕴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吗？是他体的吗？还是具有的吗？还是说能一所依的吗？那都没有，哪个都找不到，那就说明就根本不是，不符合啊！你这个五蕴不是我，通过这样的分这样的方式来了知这个无我空性的。所以说这个缘起理有什么关系呢？缘起理刚刚讲了，也可以用这个五项推理、七项推理，也可以用缘起，就是你这个我呢，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认为是实有的嘛。如果这个我真是实有的，它就不需要观察因缘了。那么人我不要观察因缘，那不要观察因缘，那不是不是就说明没有五蕴也有我呢？那没有五蕴的我在哪里？那根本就没有，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我的这个所谓的我的这种想法，它也是在变的，它也靠因缘的变化而变化。我受伤了，就说是这个我很着急，这方面它其实是心态的变化，而后面我很高兴，所以这方面它就很明显的都是依靠这个因缘合的，所以说用过缘起理呢，也可以直接抉择。而且就是说，他为什么七项推理、五项推理可以抉择无我空性呢？就是因为他是假立的，就是因为他是缘起的。如果他是实有的话，就是说，如果他真正认为是实有的，不管你五项、七项推理还是缘起理，都抉择不了空性。就因为他是缘起的缘故，他是空性的缘故，那就是因缘而生的缘故嘛，就是这个人我是因缘而生的，所以才可以抉择它是一种空性、无自性的。然后呢，就是说入定和出定的作用有什么差别？入定的话，主要是安住于这个的入定。我们说不知道是什么入定，因为有的时候入定是凡夫人的入出定，就起坐入坐；有的时候入定出定，它是特定场合当中是指菩萨的入定出定。那么如果是菩萨的入定，那就是根本定了啊。根本定的话，它主要是灭掉烦恼障、所障的种子。然后是这个出定的时候呢，就为了进一步的出定的作用，一方面来讲要利益众生嘛。一方面来讲呢，为了更深的更深的入定，灭更多更细微的一种障碍而做准备。出定的时候它是极具质量的，入定的时候是灭除障垢的，是这样的。现见自性、现见实相、灭除障垢，它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区别。那如果是凡夫人的入出定的话，那就说基本上来讲，入定的时候它就是通过分别心加安住这样一种实相，出定的时候呢就可以按照这个实相去摄持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大概是这样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证悟空性就有了智慧？这种智慧只是知道了万法的本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利用空性指导生活？阿弥陀佛。那么就是为什么证悟空性有了智慧了呢？第一个呢，就是从了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从真实本性来讲，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如来藏，佛性如来藏当中这个佛智是现成的。那么就是说是障碍这个佛智现前的就是分别念啊，就是这些课程。那么空性呢，恰恰就是这个课程的正对峙。所以当我们证悟空性的同时，它的障垢就会被分离掉，然后障垢分离掉之后，它的空性就会，它的智慧就会显露出来，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如果从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教义来讲的话，它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空性呢，它就是智慧，就是认知空性的就叫做这个智慧之量。所以说证悟空性，它就有了智慧了，而且通过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证悟空性的修法呢，它可以让 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实质啊、分别念呢，完全就说是这个泯灭。因为现在我们的心识啊，这些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执着很深很厚，他智慧就不会很深的，看不到很多方方面面的。如果他的一种执着分别念通过证悟空性的智慧被去掉了，那么我们的智慧就会非常的敏锐，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智慧知道万法本性，知道万法本性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息息相关呢？因为这个万法的本性是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万法。现在我知道这些法的本性，相当于我对这个法的认知啊，它会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晰。所以它是通过智慧和慈悲来摄持我们的一些万法啊，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种种事情的。所以以前呢，因为有实质嘛，很多可能性看不到，很多可能性看不到。但是如果有了空性智慧之后呢，它看了很多可能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就像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地面上，我们的地面上是看不到很远的啊，被这样我们的视野所这个局限。当我们在空中，我们就看很远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跳出那种局限之后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深的执着，这种很深的执着束缚局限我们啊，就是说束缚了我们去了知这个法的方方面面。但现在呢，就我通过空性把这些障碍去掉了，我就可以同时看到很多方面，很多很多不同的侧面我都可以看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那种智慧就可以引导他，也可以看到这些这个种种不同的情况。他对种种众生的这个这种痛苦啊，众生的分别念啊，众生的苦果，众生的苦因，他都会认知得更清晰。所以那个时候他出定位之后呢，证悟空性之后，他的一种悲心会很强大，而且他的智慧呢也可以很强大。有了智慧之后，他就不会情绪化，他就不会情绪化，他就不会做过度的反应，他就会非常的冷静，是这样的。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很冷静，很有智慧去处理一切事情。他因为根本不着急，不慌张，他有的是智慧去这样去看到他的一种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所以说他有了智慧之后呢，他的有了证悟空性之后，他的智慧他在生活当中运用的非常的一种自在，而不是说你证悟空性之后一出定之后就傻了，都不知道怎么饭怎么做不知道了，然后要话怎么说不知道了，这个不会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证悟空性之后，他的一种障碍去掉之后，他看到的事情更全面，他做事情的时候更冷静啊，更加有质量。这个就是他证悟空性之后的一种不空的一种特点。所以说你看证悟完全证悟空性之后呢，证悟了初地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他的一种智慧不得了，是这样的。他可以就显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功德，十二类百功德嘛。二地菩萨就说是十二类千功德，而且佛陀的时候彻底证悟空性成变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佛陀的生活怎么样，佛陀在工作过程当中怎么样，他会困惑吗？完全没有啊，一点都没有，非常的就是说非常任意很自在，都不需要做什么思考啊，方方面都是随顺于就众生啊，随顺于实相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证悟了空性呢，我们的生活质量会非常的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根本不会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方面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种指导，很殊胜的指导的作用。那么第四个问题，第一小问，万法若有一成实，诸所知成永不现，那的道理是怎样的？这个是应该是中观庄论注释当中部分的总义当中的两句话吧。万法若有一成实，诸所知成永不现。那么万法如果有一个成实的法，那么一切万法就根本显现不了了。因为如果这个万法是一个成实的，如果它是实有的，它就根本不会变化，它就是永远就是说都只能够是这样的状态，不可能说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变化又怎么样。而且它就是说成实的法真正我们观察的时候也得不到，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一个法是万法，如果有存在一个成实的法，那么就说是这个一切万法依缘而生，这个就安立不了了，没办法了。它因为已经被就是说禁锢在这个成实的法当中，它就永远不会变化。永远不会变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已经有了它是诚实的。那么如果有了它是诚实的，就不可能有万法了，因为已经被这个一个法已经固定了。那么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没有了永远不会有，因为它不会改变它自己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诚实的就没有办法缘起，它就意味着缘起不存在。那么如果有一个法是诚实的，就一切万法都可以是诚实的。那么凭什么说 就万法当中只有这一个法是诚实的。所以说，就是从如果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法是诚实的话，其他的法它也应该是诚实的。但是如果是诚实的，反过来讲，如果那个法是实有的，它也根本没有办法合合因缘的，没办法合合因缘的话，怎么可以有因果呢？怎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显现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万法诚实，我们就知道万法诚实它是实相吗？还是它的就说是就说它的一种妄执？如果是妄执呢，我们不要紧，妄执我们把这个诚实这个执着破掉就行了，万法还是可以显现。那么如果说这个万法诚实是实相，万法诚实是实相，那就说明其他的万法的显现是这个假象。万法的就说无自性啊，就说不诚实是假象。那么如果它是实相的，如果万法诚实是实相，假如它已经是实相了，实相之后呢，那么它已经实相的话就永远改不了了，因为万法诚实已经变成实相了。万法诚实变成实相之后就根本也没办法缘起，因为它的本性已经定义成实相。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如果程序一个法实有的话，一切所知都没办法显现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法是实有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诚它是唯一的啊。如果是真实的这个诚实嘛，因为在《中观专论》当中讲，如果是实有的法，要么是多体的，要么是一体的。多体它的基它的因是一体，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就说一成立了，就多可以成立。那么假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诚实的法是唯一的，唯一的法基，假如它存在，它也没办法成为所知。为什么没办法成为所知？谁了知他的？你观到什么法它是所知？我们说观到我了，我的眼识，你的眼识不存在的，因为它是唯一的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唯一的法它自己没办法成为所知，因为没一个能够见到它的本体存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所知又不成了，一个就是万法根本没法缘起，没办法显现，不然会成为所知。一切所知都没办法显现。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法也不是所知的，如果它不是所知，谁知道它存在呢？是吧？谁认为它存在？谁能够确定它存在呢？存在它的法在哪里？也没有。所以从这很多很多方面观察的时候，它无法安立的。第二个小，为什么水里为石行者不能解脱？水里为石行者不能解脱的原因呢？刚刚我们分析了，它还承许阿赖耶识实有，在圣地当中，这个心识它是有自性的，实有的。这个实有是刚刚讲刹那生灭的无常的实有，它作为一切轮回习气的因基础和作为一切涅槃习气的基础。当通过修道它把轮回的习气灭掉了，那修道过程当中也熏习了很多清净的习气，当它成佛之后呢，它的阿赖耶识上面是只是留存的成佛的习气，清净的种子，所以它只能够显现就是说是佛的境界，但是呢它那个基础的阿赖耶识是不空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是讲是这样讲，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还执着一个法不空的话，我们的心识就会圆着它，我们的心识圆着它，我们就会能取所取啊，就没办法就是说真实的这个证悟二取空的空性。所以说就唯识行者他不能解脱，不是说是一直不能解脱，暂时来讲如果不放弃自己的一种这种执着阿赖耶识实有的观念的话，他是没办法。但是呢到某个阶段，他一定在我们高度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大乘中观的善知识给他讲解这个阿赖耶识无自性的道理，他也可以接受，觉得为阿赖耶识空性之后的好了，所有的条件具足了，菩提心早就有了，菩提心早就有了，然后呢人我这个就其他的一种外境空性的这个也有了，现在呢就差的就是这个心识空性这一部分，心识不空性这一部分一旦觉得完了，他就所有的条件都具足了，很快就可以登地，是这样的。所以不能解脱是他就是说如果不放弃不改变不法解脱，但是他一定会改变的，他已经到了大乘，已经走到那个程度了，一定会改变。在这个《大乘金庄严论》当中，弥勒菩萨他曾经说到，就是说是真实的一种，在加行道的忍位，加行道的忍位的时候是叫做善住为识，善住为识。也就是说呢，也从这个方面就是讲，为识中他可以修到加行道忍位，四谛法位修不了，四谛法位已经接近初谛了。四谛法位它是这个初谛的预备位。所以他所有的这些登初谛的因缘在那个在圣地法位的时候必须要全部具足，所以说他在忍位的时候他已经善住为识，但是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开始要逐渐逐渐开始这个进入圣地法位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抉择这个心识无自性，把心识也抉择无自性，通过观修不断的观修无自性之后呢，然后到了这个圣地法位的时候所有的因缘具足，然后就可以登初谛。就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最迟的话就是在那个时候，但是在之前呢， 在这个之前非常就是说会有这个什么非常有可能会改变，因为它的根基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会就遇到很多的一些，它根基成熟了也会遇到很多大臣参政事，它可以接受。其实来讲，很多时候呢，他不愿意放弃为师，主要是还是在入道之前。入道之前的话，他可能福德啊、智慧、质量还不圆满，所以那个时候让他放弃可能还不现实。但是他已经通过不断的训练到了某种高度的时候，再让他放弃十的执着呢，他会做得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有自信为什么就不能显现？有自信不能显现，因为就是说有自信，他比如说他有自信是有的自信或者无的自信。如果他的本性就是这个法的本性已经是属于有了，有自信就是说 他这个自信是不会观待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如果他的一种自信已经存在了，已经有了，那么就其他的因缘就没有办法就说是影响他。其他因缘影响不了他的话，那么其他的法就显现不了。而且他这个因呢，就是说他这个其他因缘影响不了他，他这个因也不会成为因。他又不会成为刚刚我们讲的话，你不是因的话呢，当然就说是怎么可能有其他的显现呢？你不会因的本体也存在不了，然后你不是因的话也不能生果，所以一个果都没有，那怎么显现呢？所以如果有自信，如果是有的话，我无法显现。那么如果有自信，这个自信是无边啊，如果它的无边是有自信的，那么就是说永远是保持一个保留一个无的状态，永远没有办法舍弃无而变成有，所以它也是没有办法显现万法的。所以说如果有自信呢，万法就显现不了，无自信就可以，是这样。不管有任何自信，有的自信也无的自信，还是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有，任何一个自信在这个当中都没办法。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有无是非或者有无二边当，任何一边你确定下来它都没办法改变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无，如果是真实的无，你的缘起具足了，你是对谁具足的缘起，是吧？你没办法具足缘起的，你这个你的缘起对虚空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如果它本性是无的话，缘起影响不了它。如果它是有的，缘起也影响不了它。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有自信的，你的缘起有和无和我没关系。所以说缘起影响不了它的话，那就没办法缘起和合而生果。所以说如果有自信就不能显现，这个方面我们会了解，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问答呢就回答到这个地方，下面我们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这个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的清净教法能够常住世间，还有和这个有关系的一系列的所有的修法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道友早日通达正悟，缘起无自性，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正念当中念诵回向。
苏伦德耶当加热巴耶当德尼波扎南帕谢扎杰嘎拉瓦隆扎巴耶扎比扎尼扎瓦尤。